师兄们好，现在我们到点儿了。今天是刘师兄带我们学习，那刘师兄就开始吧。
我们还是接着学习二组的这个入佛明尊问答吧，还是接着学习这个。上次说到这个贴到说是这个习气最难去的有六种，二组说的有六种，然后上次。蔡师兄讲把前面三种就是说是量小胆小知足这三种说完了，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贴吧。哎，今天是老师在这，那师兄们如果有修行上的问题需要问老师的，就在问题前面还是打齐老师字样，这样的方便老师来解答。第四个就是老颓，老者未必颓，然自以为此生无望，不觉意气颓唐。我贴的这个能开到吗？有没有被屏蔽掉呀？能开到，不觉意气颓唐，或有一事所创事业，有艰难中来，哀恳忘却，于是知足心、胆小心以及念子心、功德心念念不忘，其根终有与量消，而福亦随薄，不可救药也。就是第四种最难除的习气，就是老颓。老颓啊，这个说的其实就是这种颓废，用现在的词说就是丧，那种心态啊，总是不积极，总是消极，或者说是很丧气的这种心态。这在这个世俗的人里面有，在修行的人里面也有，修行的人里面也有，他就是觉得，此生解脱无望。不要以为只有老的人他才觉得此生解脱无望，他马上要死了，人之生之将近了。他觉得这个此生解脱无望了，不光是这个上岁数的人，年轻人也是一样。像有些他就是他觉得这一生遇到佛法，或者说是遇到佛法也不怎么信入，甚至说是稍微有一点点信入，也能有一点点修行，也愿意去修，稍微有一点点信。但是呢，他就觉得这个，即使修了也没有什么期望。这就是有些人修行人，他有这样的心态，就是量小，这其实就是量小。他觉得这个解脱的事和自己应该是，自己无法企及，是那些上根利器的人说的。像我们就是老是碰到有别人说呀，又说的我们说明心见性的事的时候，尤其说到初学的时候，初学老是拿一种话来说，就是我不是那样的根器。我不是那样的根器，就是你说明心见性的事呀，离我太远了。我不是那样的根器，我还是先除一除妄想，把这个念头呀、妄念呀，先压灭一回，要不然这个自己过不去，自己觉得自己妄念多。其实这个刚好是相反。如果说你不明心见性，你要想把那个妄想消尽，你要想把那个妄念消尽，根本不可能。你自以为是在那个妄念上下功夫，或者是在妄想上下功夫，在除妄想。其实呀，你的那个功夫本来就是一个大妄想，你做的那个功夫本来就是一个妄想，没有在真正修行的路子上。所以说是新学的人呀，他老是有这样的这样没有这样的气量，或者是没有这样的心量，老觉得明心见性的事呀离自己很遥远，或者说是这不是自己所能企及的事，只有上根利器的人才行。这就是自该下劣。其实一切众生大家都应该一样，大家都没有差别。就是你说哪个人比哪个人根器好呢，或者哪个人比哪个人根器差呢，没有差到哪去，也没有好到哪去，都没有什么说是这个有特别好的根器。上根利器的人还会在这地方去来修学吗？上根利器的人闻法即悟了，已经悟过了，已经解脱过了，再不要修学的这个里程了，就不需要这样去听人教诲啊，或者去走一方冤枉路，也不需要了，都不需要。这也没有那样上根利器的人，哪有那么下之不愚的人啊？也没有下之不愚的人，最愚蠢的人，最愚笨不开教化的人，就像那个周派离陀一样，说一句话，前面说两个字，然后教后面两个字的时候，就把前面两个字忘掉了。这就是最下智的人，也没有这样的人。所以说大家上基本上大部分根器都差不多，就是说是自以为是，稍微有一点聪明，自作聪明的这种人偏多，认为自己还稍微可以一点，还可以一点。所以大部分人是这样的根器，就是因为这样的根器，所以才要去修行嘛，才要去拿这个一个方法，拿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一门深入，行其解决嘛。 咱说的是这个，而不应该说是一上来就觉得这一生解脱无望了，一上来都给自己设定了自己不是上根利器，就那个根器的事情啊，把你卡到这地方了，那还不如说不要说根器的事，没有根器大家都一样，没有根器大家都一样，你只要愿意修，愿修肯修，愿意信愿意学，那就是上好根器，那就是上好根器。对于我们新中心来，新中心学人来说，就是你只要愿意打一千座，那就是上好根器，比那些怪了顶还打不了座的，打过多少次座都断座的人，那比他的根器要好很多，好很多。你只要愿意去修，那就是上好根器。所以说是这里面没有说此生无望的这种可能，就是你只要愿意修啊，必定解脱，必定解脱。不要以为此生解脱就说是很难，此生解脱没有什么难的，也没有什么难的，乃至于说是此生解脱不了，既然我们已经遇到新中心法了。即使这一生解脱不了，那以后出来也必定是一文法机物，或者是必定解脱，必定解脱。起码这一点信心，起码应该是有的。所以说，不能说是此生无望，此生无望，把这一生无望就觉得一种颓废的心，也不愿意积极去这个修行啊，或者积极去打坐啊，这些事情好像都没有提不起那个心气，提不起那个心气，老是皮皮塌塌，那这个法呀，不一定就说是不一定起作用了，因为你对这个法已经没有信心了，对自己都没有信心了，对自己都没有信心了。那解脱都是自己份上的事，自己心上的事，自己心上的事，可以有时候去假借于法，但是不能说是完全仰仗于法，是假借于法。最归根结底的还是在自己这里，在自己心地这个地方。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心地，自己的心地不渴求解脱，不希望解脱，或者是觉得解脱无门，那这无人奈你何，无人奈你何，就是诸佛出世也无可奈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解脱的这个只有在自己求解脱的这时候，哎，发现自己愿意求解脱了，自己觉得这是个大苦海，要从这个苦海里面出去，这时候佛才会指一条路。你如果自己都觉得正在苦趣正浓呢，就是正在这个苦海里面觉得以苦为乐呢，正在这觉得这是一个好地方，还都不愿意出离呢，那佛说再多的也没有用，他说这是个大苦海，你不觉得他是大苦海，你不觉得他是大狂，那就是解脱，你不需要解脱，不需要解脱。那我们修新中心的人也是这样啊，不是说是让你来需要非要去修一个新中心法，是你需要，你干啥需要，你解脱需要，解脱需要一个方法，假借于哪一个方法，假借于新中心方法，假借于这个新中心方法，就是新中心适合于末法时代，适合于这个时代，这么匆忙的这个大家都在这个整日忙碌的这个时候，没有一门深入的这种，没有这种充足的时间去打坐去心持呀，或者说是去念佛呀，念佛一天念十万遍佛号也做不到，或者是参禅几十年抱一个话头也做不到，都做不到，这个时代已经基本上不允许了，那怎么办啊，就是一天工作又那么忙，那就抽出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来打坐嘛，用这个秘法的力量，他有这个力量，你只要愿意去打两三百多，那个妄想自然也能断掉，自然也能歇下，这就是法的力量，借助于这个法的力量在这条路上再去解脱出去，所以说是归根结底还在自己愿意去求解脱，你自己都不愿意求解脱，那任何法都没有用，任何法都没有用。所以即使说我们来修了新中心，也有好多人，就是这个发心都是太个人，有些人的发心他就不是来修新中心，他就不是求解脱的，他就不是求解脱的发心，但是呢你不能说他不能修新中心，他也可以修新中心，他就在这地方，哎，说明这个发心修着修着他也就变过来了，或者是他这个知见也会慢慢改变，发心也会慢慢改变，就是只要愿意去肯行就行了。所以这地方就是老耳颓着呀，未必都是说是那个老年人才会有这样的心境，有些正修行的人啊也有这样的修境，也有这样的心境，甚至就是或者是说是遇到一点挫折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修行上这个没有力量，没有此生无望了，就这个法门，对这个法门失去了信心，其实这种颓丧的心啊不太好，不太好，就是偶尔会有，但是呢不能一直萦绕在心中，不肯化去，那就印在心中，那就是一种郁结啊。就是说不觉一起推搪，或有一世所创事业，由艰难中来，哀恳忘却呀。就是这一世的功业啊，是从艰难中打出来的，打下来的，这个事业啊，总不肯忘掉。就像比如说我们打新中心一千多，哎，打了一千多，好像得了一点点好处，什么一点点好处呀？清安， 自在，能把妄念歇下去，能断掉妄念，或者说是能入禅定，这就是一点点好处。知道这是枝末呀，这不是根本呀，我们是拿来明心见性的，不是用来拿来求一个禅定功夫的，不是用来求一个清安的。所以说他到这地方呀，这个清安他不肯放掉，不肯放掉呢，那就接着打千座，觉得打坐还有益处，还有利处。他对他来说就是为什么不肯打坐？为什么不肯放下打坐？因为打坐于他还有益，还有好处呀。他在那地方有好处，就是他能捞摸掉一点东西，不管是或定景呀，或者禅定功夫呀，或者身体上的觉受呀，他都能捞摸到一点点。哎，这是他辛苦打来的，他不肯把这个东西忘掉，不肯把这个东西忘掉，就是这是执着于法上了，执着于法上了，就是一个是执着于心中心法上了，这认为这个法有益处；另一个就是自己那个有所得的心总不肯打掉。怎么肯打掉？不肯打掉，那就假借于法来获得那么一点点有所得心，获得一点点有所得的东西，就是为了这个。所以这地方他不容易忘掉，这就是知足心、歹小心以及面子心、功德心，念念不忘，这些东西都忘不掉，都忘不掉，忘不掉啊！就其实就是说是有所得心，你还在这地方有所得。有所得呢，那当然就是既然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一番，那怎么能容易，那怎么能舍得扔掉呀？不舍得，不舍得。所以说有好多就是听说也有些打了一两千座或者三千座的，但是呢越是打到那么多座的人，那个知见上越不容易扭转过来，就是他的那个知见啊，已经不是说是靠打坐能转换过来的。他都打了那么多的知见了，如果说转换，早都转换过来了，就是他自己不肯把这个知见转换过来。喂，我在上课，我待会上下课了，我再给你打过去啊。知道，哦，嗯，我待会下课了跟你说，哦，嗯嗯。然后就是这些东西都不肯把那个知见，是自己不肯把那个知见转过来，就是那个有所得的心啊，他自己也知道，但是呢，他自己不肯把这个东西放掉，这就说是有时候那打了几千座的人呀、啊，那个执见总是很差的那种原因，这也是无可奈何。就说老为什么老是在那地方，有时候说遇到这种，就说是他自己不肯明心见性，说是不能明心见性，说是他不肯。是说终不肯无相，就自己不肯无相呀、啊，自己不肯无所得呀、啊，老是自己在有所得的心里面。让别人来逼着你无所得，那不可能，是要你自己肯才使得。明心见性这地方只有自己肯，自己回头转脑才行。如果别人说什么都没有用，就是老是在这地方，老是在那地方说了那么多，你也是不肯，那都没有用。不是说老是说都没有说到地方上，是说你自己始终不肯在这地方回头转脑，也不肯在这地方把有所得的心放掉。你在这地方一直抓着这个东西不放了，那无人奈你何。这就说是其根终有量小，而福意随宝不可绝。这样的人呢，其实就是根量很小。那么也就说是有时候说是那个没有福德，是说是啥，没有解脱的福德，也就是那个空力不足。他害怕空呀，害怕空无所有啊，害怕无所得呀，害怕空落落的没有个依靠呀。他在这地方害怕，他一遇到空的境界，觉得一说无所得或者一说空无所有的时候，说到那个地方呀，哎，他就觉得哎不能这样呀，一这样的话那还怎么办呀？那什么都没有了，那就不行了。就是这样的人是没有解脱福德，没有解脱福德的意思就是他不肯空掉，就是这样的人就不可救药。你说再让他干点什么吧，那就是你既然这样，那也打歪前头了，那你去多做做事，能做做一点就做一点，能去护护妻就去护护妻，能去帮人帮忙组织就去组织，这些那你去干吧。去盖的时候，有可能说是你把这些做一做，有可能这个慢慢会变过来。这是这个解脱的因缘，也不知道他啥时候他那个心量突然就拽过来了，这种契机啊。所以有时候有时间因缘的事情，就是你那个时间因缘，你那个像我们打一千多，那就说是这个房子已经盖好了。 哎，这个房子盖好了，你不肯住，你自己不愿意住进去，自己不愿意住进去不要紧，你就在外面流浪去，你在流浪去，在外面磨练，在外面碰碰壁，哎，有一天突然回头转到了，发现哎，原来自己已经把这一片天地打下了，自己已经挣下了这一块房屋了，那自己这时候就心安理得了。所以说这也不是强求的事儿，就是尤其对于有时候说法的时候，他有些人那就是不强求，那个直接到那地方就是那地方，你不能就是你不用强命他，你不能让他的执剑，你非要把自己的执剑强加到他的身上，没有这样的事儿，他不愿意那就无可奈何，所以说这样的就不可救药，这样的人就是不可救药，这就是第四种不容易除的这种习气。然后第五种呢，就是先入为主，就是就像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都说的是这种唯物主义或者这样，我们从小接触的就是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就是先入为主，你一直都灌输的是这种想法，那以后出来，那你的那个想法，你那个唯物的那种认识，或者是那种想法，想要扭转过来，那不可能，很难，或者是很难。就像我们现在学科学，或者学文化这种，上学上多了，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学校里面教的就是这个，他不会给你教这个唯心的这些东西，他也对那些东西，他不会有一个平起平坐的，就是让一个开放的形式，说是你也可以选择了解唯物，也可以选择了解唯心，你可以选择了解宗教，或者选择了解其他的哲学，都可以。但是我们其实是没有这样的这种环境，真的是大部分都是以这种唯物的心态，或者唯物的这种东西来灌输。那么这时候出来的大部分的这种学生呀，或者是人的认知都是从唯物的角度，就是起码已经这地方先入为主了，这个物质就是实有的，物质就是实有的，甚至就是我们的世界就是以物质的变化而变化，以这个为主导的，这就说是这种认识已经框死了，在这样的条件下还愿意去从这个物质的这种观念中来学佛法，或者接触佛法，那必然是多生历劫遇到佛法的事呀，那肯定是多生历劫遇到佛法了，这也是才能有这种心。如果不是多生历劫遇到佛法，这也是，那我们既然遇到这样的环境，那我们就肯定是唯物主义者，肯定是这样。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啊，就说是有时候会先入为主。比如说，也不说这个唯物唯心，就说这个儒家或者道家，我们如果生在那个环境中，那也就是儒家的那种见解，或者说是要么你先入为主了，那就是道家的见解，也不一定能扭转过来。这就是有时候那个人的见解，那是牢不可破的。就是你到那个程度，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这一套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认识世界呀，或者是认识自己呀，认识内心呀，有这种自己的想法和认知了，而且这个想法和认知都是牢不可破的，这就是先入为主的这种。这就有时候说这个二字在别的地方就说是，你说这个人没有定力吧，其实也不对，这个人有时候那个定力啊很坚持，就是那个我见的那个地方上，我知我见的这个地方上不容易化掉，不容易转过去。这就是牢不可破的地方。你说人没有定力吧，其实也很有定力，就是他那个我见不肯放下，那就是很有定力。所以看从什么角度说，就是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啊，不容易破掉，且一切不入，自以为坚定，就是这时候有了这个，自己已经有了一套所谓的认知的这种价值观啊，或者世界观啊，或者理论体系啊，或者是一知半解啊，有了这样的，哎，认为就只是这样了，别的东西都不愿意去了解，或者是不愿意去这个接触，也就说是不愿意去接受别的东西了，受益非鱼，还是类似于这样的。所以就是自以为定力坚固，而知足心歹小心，又更与量小起，就是这时候知足于这一点点见解，知足于这一点点知识，或者是知足于这一点点想法认知，这种就是胆小心知足心。胆小就是害怕呀，害怕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固有的见解打破了，你本来还有一点点见解支撑着你，你觉得这个见解是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一个依护，一个竹杖子，结果突然间发现这个见解也被扭转掉了，这时候就自己害怕了，就是他不愿意把这个见解打破，这就是根量小，所以这就说是容易知足。这个地方呀，就说是其实呀，我们就是后来二祖在那地方也就说了，就说是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没有这种，应该心量广大，不光是说是学出世间的法，这些世间的法都应该去学，都应该去学，就是广学才能多利益众生。就是利益众生的角度是怎么利益的，就是你不学这些东西你就没办法和人家接触，你没办法和人家接触你怎么去对人家有益处呀，你就也没办法对人家有益处。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常说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是在不同的时候说的，有时候说一门深入，有时候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是你已经行持心法，哎，罪已经打来了，一千罪已经过了，或者是该修的已经修完了，那你再去盖盖别的事情，不要仅限于这个地方，你愿意去盖别的事情你放心去盖，不要觉得就是打了千座了好像就是在其他的都不能接受了，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而是说是有缘去接受别人的东西都应该去学，学学看看别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呀，哎，原来他那个从根本上是应该是没有差别，根本上绝对不会有差异，任何法门他最后归根结底的时候他的那个根本都不会有差异，但是呢他就是有与不同的方便，与不同的方便，就是你看看别人的那个方便是什么样，或者别人的那个手段是什么样，他为什么有那样的手段，他有那样的方便，他是能对什么样的这种众生，哎，这个学学，说不定以后这个有机缘，对那一样的众生也能有一点点益处，也能有一点点益处，何必局限于或者仅仅限于一个法或者一个法门？就说是在这地方就再不说这个一门深入的事了，一门深入的事，这为什么呀？就说是对于这样来说，就是根本已得，根本已得，就是从根本上已经站稳脚跟了，已经知道根本是怎么一回事了，再也不会被这些五颜六色或者是乱花千语，再也不会迷掉眼了，不会被这些十八万四千种法觉得这个不会把不会被这些随着这些跑，也不会被这些迷失掉，也不会随着这些迷失掉，那你就可以去广学一切法。广学一切法，就是所有的法都是有相应根器的众生，相应根器的众生都是一种方便，那如果有缘那就去学嘛，为什么不能学？那个灵济禅师那有一个灵济禅师，还是有一个曹山底下的有一个，就说是他问如何才能这个广学佛法，多做利益，多做利益，就是学佛应该是干什么呀？就是广学佛法，多做利益，就应该这一切遍学都应该去参学。他们古人也是呀，不光说是在灵济宗的，就只是在灵济门下参学，他也去别的地方参学，去曹洞呀，去耒阳呀，去别的门派底下，就看看别人是什么样嘛。你看看别人，人家说的哪个地方哎优于你自己，哪个地方说的有不足，不足的地方哎，你知道这个地方自己有长处，那短的地方呢，你自己把这个改进，这都是就说是这种打磨习气的这种过程，就是你不能只是拘束于一个地方，或者是局限于一个见解，局限于一点点心量，你那个心量应该把这个地方应该超越过去，就是都可以接受，没有不可以接受的，甚至你都可以去学学外道的法，外道的法怎么不能学呀？那六十二种外道见解都是佛之佛见，都是归于这个佛的根本智了，都归到这个地方了，所以说是你为什么不能去学啊？如果你有这样根本就脚跟稳固的地方，你都可以去学这些东西，乃至于说你都可以随他受生受死呀。维摩诘经上说的就说是那些六十二种那些外道见解都可以当你的师父，都可以当你的师父，不光可以当你的师父，他入轮回你也跟着入轮回，他入地狱你也跟着入地狱，只有这样的心量你才能去受持呀，你才能接受才能接受别人的供养，你如果连这么一点心量都没有，那你怎么能利益别人？你没办法利益别人，你怎么能接受别人的供养？你没办法接受别人的供养，所以说是这一切都可以学，没有不可以学的，你自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框框，那就是心量狭小。就这就是先入为主，有好的地方都是先入为主了，学法也是这样，有些刚开始一接触到心中心，就是最后就是一直觉得就是再去学别的法就觉得是太变或者什么，其实没有这回事，就说是大家的机缘都不一样，都不相同，有些人在心中心这地方哎，他能对别人可能有点益处，他在这地方来弘扬这个心中心，那有些人呢他不是这样的，是在别的地方，所以说是，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根本的这地方那就是说我们老人这绝对是根本上师，绝对是这样，所以说是这地方呀，就是在这地方要把这种见解啊，心量的这种狭小要超越过去。
所以二祖说这是先入为主的原因，都是因为心量狭小，就不容易接受别的东西。第六个就是世俗见解，哎，这就是大家庸庸碌碌的这种。哎，老师，那个另一个频道上可能有问题，这个前伟师兄说另一个频道上有问题，需要您去答疑一下。
那好吧，我过去看看。嘿嘿嘿，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就是第六个呀，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俗见。俗见就是大部分人世俗的人的这种见解，世俗的人就是整天就是除了这个衣食住行没有别的东西了，没有别的东西，就是大家都是为这些事情而忙忙碌碌的一生就过了，就是平日的思想也仅仅是知道这一点点而已，不再知道就不知道别的东西。一个是就是他们觉得这一个衣食住行就是整个人的一生，我还不知道有思想这一回事，甚至说是知道了思想也不知道有这个更究竟更彻底的这种东西，都不知道，所以说都是在这种衣食住行上为了这些事情啊就说是奔波，这是大部分人的这样的见解，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谁都是在这个世俗生活中都一样，都在这个世俗生活中都要衣食住行，但是呢起码不能被衣食住行所挂碍，就是这些东西啊，老人就说的，我们不说我们自己有什么，就说老人在那地方就说是随缘分拣，就是这些东西啊都随缘，就是有了那就有，没有了那就是没有缘嘛，那就是没有缘，哎，没有了那就吃的差一点，揣的差一点，有了那就吃的好一点，揣的好一点，住的好一点，但是呢为这些事情就说是只能是担忧呀，确实是枉费一生，就是唯随着世俗的这种衣食住行的这个满足为念，认为满足了这些这个衣食住行呀，这就够了。就是一听到还有解脱呀，还有佛法啊，这些不屑一顾，也不愿意去研究，也觉得这些事情是束之高阁，或者和空谈，这些事情都是空谈，和那个实际的就是你说这个学佛法能吃饱吗？学佛法能受人尊重吗？学佛法能让你这个地位变高吗？都不可能。所以既然就不可能，为什么要学这些了？这就是大部分的想法，就是下士闻道，大笑而已，就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啊，就是上根立基的人一听到这个究竟道理，他立马觉得这个东西是对的，他立马去实行了，所以说是朝闻道夕死可以，早上听到了晚上死掉也可以，没什么大不了。那中士闻道呢若存若亡，哎，这个偶尔觉得世俗世间不满意的时候，觉得哎这个解脱道也有点点道理，有时候顺风顺水的时候觉得哎呀要这些解脱道干什么呀，苦去正浓，正在这个苦海里面正觉得以此为乐呢，不需要这个解脱道，这就是若存若亡，偶尔有偶尔没有，这就是中等根人。对于我们来说大部分都是这样。下士闻道呢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就是他最下个等根期的人听到还要说解脱还要说佛法这些事，大笑而已，就是哎呀这都是迷信，这都是他能干什么呀，你这个佛法能干什么呀，能让你吃饱还是能让你揣好，都不可能。既然这些都做不到，那就是大笑而已，不笑不足以为道。所以说这些东西啊都是不屑一顾，或恐他人既为腐化而误其生活，就是有些人呢是担忧别人来说他的不好，或者说别人说他什么呀，别人说就是哎你怎么这么腐化呀，或者说是思想这么老朽呀，或者是怎么这么迂腐呀，或者是接受怎么会信佛，或者是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吃素呀，或者这种就是这都是在别人的这种口中，在别人的这种言语中，在别人的这种别人的这种认知中来过自己的这种想法，就是你那个想法老是容易受别人的诱导，或者说别人的这种别人一讥笑你，你就不愿意去这么做了，
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过分在意别人的眼光，那就是其实是耽误了自己的人生，耽误了自己的生活。你有你自己的想法，何必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呢？你愿意去追求那些解脱的事情，愿意去从佛法上去做一番这个文章，去盖一番事业，那又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宁远而避之，就是这样的人啊，不理也罢，算了，不理也罢。既然是这样，都理他干啥？不用理。或随人诽谤以为时髦，就是有些人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大部分人都是诽谤佛法呀，或者是大部分人都是看不上佛法，或者看不上解脱道，都在这讥笑，这是这个这是迷信。那他也跟着别人一样，他就没有自己的见解，都是随大流。别人说什么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别人诽谤他也诽谤，别人造业他也造业，都一样。就是以为这个诽谤呀，这个斗争呀，这就是时髦。其实这些啊，就是我们说末法时代就是斗争坚固，只要人出来说，哎，他。总有人来批驳，总有人来把他斗下去，就没有人出头，没有人出头，这就说是以此为了，这就是很不好的一种现象，很不好的一种，这也就是量小为根，就是你容不下别人，容不下别人，也容不下自己，这都是量小，而恐怕上当心、娇卖心、自私心、疑心、嗔心，皆随彼量而起。哎，就因为根量很小，不容易把那个心量放大，不容易接受新鲜的东西，这时候就觉得，哎，我是不是修一千多就上当了呀？我如果不开悟、不见性怎么办呀？我花费这三四年时间，岂不是上白上了一当呀？又有些觉得，哎呀，我这个法是最好的，我念佛法门就是最好的，还用着你去修心中心？不用你去修建心中心，我这个法门已经是至高无上的，我的是大圆满，你的才是还要渐修，这就是一种娇慢心，娇慢心。还有就是自以为是，自以为这个法呀，仅仅是这样，仅仅是这样，或者仅仅是那样，这就是对法的这种本质不了解。法的本质其实所有的法都一样，没有差别，哪有差别？没有高低之分，是说的是对机为上。这个法，哎，和这一波波人对机啊，是他的根基，或者是他的契机，他能容易契入，他能容易实行，这就是适合于人家的法嘛。但是呢，有些就不是这样。你比如说有些人他就不适合修心明心，他对这个也不愿意去打坐，也不愿意去节饮吃肉，他就是一门心思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为什么要这样呢？那可以去念佛嘛，也不一定修行的方法就只有心明心这一条路，也有其他的路。有些人呢，他就是适合于猜测，他是任何事情都容易疑着，他对这个事情啊，他能提起疑情来，那么他为什么不去修这个禅这个禅呢？有些人呢就适合修密，各不相同。所以说法上是没有高低贵贱，或者法上是没有高下，只是说是对机而已，对机而已。就是在这地方不用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最高的。我们说我们这个唯陀心中心愚不能及，是说是针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的，别的法都不可能企及。不能企及的是什么呀？就是对治自己的贪嗔痴慢疑，对治自己的妄想妄念，解决这个事情的时候，别的法都没有这个心中心来的力量，来的迅猛，来的有力度，能这么快的解决掉你的那个疑心啊，你的那个嗔心慢心，你的那个妄想心啊，你自不然而然的歇下来了，你打三五百多自然而然歇下来，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任何原因，它就是歇下来了，就是歇下来了。这就是法有法的力量，这就是这样，是对我们的机，对我们的机。所以说这地方不用自以为是自己的法是最高的，拿自己法门或者自己宗门的这个宗见去抨击他宗的见解，这是太愚痴了。就是我们说我们是唯佛心中心愚不能及，这是我们的宗见。那么净土宗人家也有人家的宗见，末世众生海亦得道者，外外人修行海亦得道者，唯念佛得往生呀，唯有念佛得度。就是末法时代那么多修行人都没有解脱的，没有得到的，只有这个念佛这个法门才能往生。这就说是他有他宗的见解，我们也有我们宗的见解。要知道这个自宗的见解是在树立自宗呀，是为自己宗门的这种学人树立信心，给他们来做的， 不是要给别的宗树立信心的，是别的宗人家有人家的见解，人家的那个说还一末法时代还一众生得度，只有为念佛得度，那是人家宗门中的事儿，那是为了这个大部分那么多修净土的人，是给人家立的这个方便，就是这是我们的，不能拿我们的宗见去抨击别人的宗见，这就是所谓的自以为是，自为是。还有那些疑心啊，怀疑这个法门是不是不行呀、啊？或者是这打一千多有没有用呀？没有用吧？因为就是说是没有用，或者是一时半刻自己那种所预想的、所预期的那个东西没有来到，没有来到，那就开始疑、怀疑、诽谤，或者是觉得这个法不行，然后进而开始攻击这个法，也有。所以说这些都是随比量，而且就是这时候开始思量了，思量排比，哎，这就有了这样的见解。这就是第六种，这就是第六种俗见，就说是二祖说的这第一个量小，第二个胆小，第三个是知足，然后第四个是老颓，第五个就是先入为主，第六个就是俗见，这些所谓的这些习气啊都不容易除掉，就是说不容易觉察，我们都好像多多少少都会有，所以说这些啊，就是说是有时候他会有些人他就明显一点，有些人不太明显。就是这样，所以说此六种人或已修或未修，皆无法使之上路，去明心更圆而远矣。就是有这六种这种见解，或者这六种知见的人呀，这就是不管是已经修了，或者是还没有修呢，他没办法上路，或者是就是没办法上路的意思，就是没办法知道修行的正路，也就是离明心见性很远。你明心见性很远，就是这种量小呀，已经限定了。你只觉得这一个得到这一点点东西，或者有这么一点点觉受，才可以，才满足，才是明心见性。其实这些啊，离明心见性都很远。就是这些，只要有这个上面这六种的这种见解啊，其实都不容易把这个习气改掉，都不容易把这种执见扭转过来。这就说是去明心见性很远。虽以明心而量小，这病根不痛切割除的习气外无下手处。就是有时候虽然说是根本上已经明德了，但是如果还是心量狭小呀，那对这些习气不下手痛切割除，那也不可能起什么妙用，或者说不可能起什么这个大吉大用，不能起用呀。就是说根本上那个已经明白了，但是呢后德是没有。那个善财童子，他不就是五十三参，他到弥勒菩萨那地方，弥勒菩萨就是哎呀，你根本这已得，后德是没有，是根本的这地方已经明白了，哎，这个那些方便那些手段没有，那方便和手段没有，那就去多方参学，就是让别的那地方，别人那里，别人有长处的那地方去学习，看人家是什么，看人家这个长处在什么地方，就是这地方就说是根本之已得，后德之没有，这就说是虽然有时候明白了，根本上也能明白，但是心量狭小就不容易起用，也就是没办法利益众生。所以说心量狭小不痛切割除，在这种习气上啊，如果说是不对自己痛切，那这就是无从下手了。就是这些所有的习气啊，都是自己应该警觉的。尤其就是说是这个修法过程中呀、啊，这些干割舍的，就是说割舍就立马要割舍掉，不能说是这个东西觉得留着它，就是你对这个留有余习，就姑息它，那就是自己老是那种光不透脱，老是自己不灵力，不透不洒脱的那种心理。拖泥带水，这就是都能出来，都能显现出来。其实就是你对这些习气上呀、啊，或者是对这些这个回头转脑的那个地方呀、啊，你就是还是持着一桌，这就不太那个。所以说是盖求其一个肯字，一千难万难，终入二乘道。就是他能肯修呀、啊，他能肯信呀、啊，他能肯这肯在这地方出习气啊，就已经是千难万难了。但是呢，终会落入二乘之道，就是那个心量太小了。心量太小，他没办法起用，怎么度众生啊？没办法度众生，那就没办法入到这个大乘道里面，没办法入到大乘道里面。所以 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布施二字是难之又难。布施二字呀，就是光这个布施两个字呀，我们老说布施布施，就是有时候说的很浅显，要说的深的时候，这个布施两个字就是整个佛法这个最究竟的教义也能说进去，也能说进去。就说是光说是这个在我们这个好像二祖的金刚经怪事里面说到布施的时候呀，就二祖在这个把这个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每一个都说得很透彻，就是你最后说来说去就说是布施这一个法里面涵盖了一切法，八万四千种法门都能从布施这里这一个法里面出来，或者是最根本的教义也能从布施这里面出来，就是最圆满最究竟的地方也能从布施两个字里面解释出来。所以说是你说这个六度外恨是这个是分开来说是六度，但是呢你收摄回归过来都可以回归到这个布施里面，就是布施里面涵盖了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最究竟的智慧都有。你如果没有智慧你怎么去做布施呀？你在这没有三种体空，不是人物我，不是法物我，不是施者受者三句体空，那你做的布施都是有相布施。有相布施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非菩萨，这时候就已经不是菩萨了。所以说你说这个菩萨布施两个字里面怎么会没有这个智慧啊，或者怎么会没有真正的究竟之见呀？也会有这个究竟的地方，都有究竟的地方。所以我们说念一茎草做丈六金身，念丈六金身做一茎草用都可以，就是你这个小小的这个布施里面，或者是你一茎草里面，这就显出了丈六金身一个法里面涵盖了一切法，涵盖了无量无边的法。所以说这为什么说是就是心量之广大，心量之广大就是你在这地方能肯接受这一茎草，它就是丈六金身，肯接受这一茎草上诸佛菩萨再次现身，你能接受，这就是心量广大，心量广大。所以说是有时候说一茎草做丈六金身，就说是一毛头上法王显呀，这最小最小的这个一毛头上，它也涵盖了无量无边的法，涵盖了无量无边的法。所以说是光这布施二字啊，是难之又难，难之又难。不舍爱欲，不能成菩萨，就是这些我知我见不能舍掉，不能舍去，更不要说是这些欲爱舍不掉，那怎么能成菩萨啊？都没办法成菩萨，就是你没办法为别人施舍真正的见解，施舍真正的什么呀？你不施要不施佛之法界，佛之之见啊，你连佛之之见都没办法不施，为什么呀？被我知我见所爱塞了，被我知我见所障碍了，被我知我见障碍了，那就是不是佛之佛见，不是佛之佛见，那你怎么去布施呀？没办法布施，你没办法给众生做这个法布施呀，没办法给众生做法布施，这还怎么能成菩萨？你没办法成菩萨。所以说是这是一句，不舍爱欲不能成菩萨。另外一句是不舍佛见不能成佛。哎，你到这地方布施做得很好呀，你也愿意是这个可以做到为众生说佛说法，都可以说到这些佛之之见，都可以究竟之见都能说出来，都能，这就是所谓的布施，这个法布施都能行得出来。但是呢，这时候还有一丝一毫的法见，你有一丝一毫的法见，佛见法见，那你就是落入菩萨道。落入菩萨道，也就是有众生可度，在这地方还有众生可度了，在这地方有习气可除了，这就是有一丝一毫的法执未尽。法执未尽就是这地方的法执，就说的是佛执之见，你对这个佛执之见的这个地方还有挂碍，还不能舍掉。到这地方如果连这个也舍掉，连这个也佛之佛见也不舍掉，那就是成佛。所以说不舍佛见不能成佛，不舍佛见不能成佛。我们不是就有时候说到这个法华经上说的那个大通智胜佛世界做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不得成佛道，就是他坐在那地方呀，佛法不现前呀。如果拿经教的教义来说，如果拿这个法华经的这个经文上下贯通的时候，他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这时候众生的解脱缘没有熟，解脱缘没有熟，历尽了十劫的这个众生的奇情，哎，这时候解脱缘才熟，这时候才开始出世说法，这就说是从那个经文的上下贯通来说。但是呢，拿这个偈子单例来说，就说是大通智胜佛，世界做道场， 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这地方还有佛法现前吗？还佛法还需要再去现一回啊？已经成佛了，成佛了，这不是佛法连已经连佛法都了不可得了吗？连佛也都了不可得了吗？这地方还有哪有佛可得，哪有佛法可得啊？你还在需要去现一次佛法过去，或者再去成一次佛吗？已经是成了大同之身佛了，还要再怎么去成佛呀？再去成一次佛，那不就是头上挨头了吗？就是这地方已经没有佛之佛见了，已经没有佛法的之见，也没有佛的见解了，通通都没有了。正因为这些通通都没有了，所以他才是大通之圣佛，一切都通达无碍了。通达无碍就是再也不会被佛之佛见所障碍了，再也不会被佛法所现前所障碍了，到这地方才能称之为至圣呐、啊，至圣。所以说是这就是大通之圣佛。这个地方，这就是不舍佛见不能成佛。你最后连这个佛之佛见也要舍，也要舍见，不能住在这地方。住在这地方啊，也是超旧，或者说是圣堕，堕在圣位了，堕在圣地的见解里面去了。这就是最高的佛世习气，最高之佛习界，就是修习佛法到最后也有这样的习气。不要以为修习了佛法就没有习气，学了佛法之后，佛法又成了另一重习气了。我们二祖就在别的地方说，是当官的有当官的习气啊，当官的有官气啊，经商的有这个世俗气，就是商人重利轻离别呀、啊，有这种习气啊。那么当医生当大夫的就有这种医气，他身上都有这种药气，干什么都是这种医药的这种作用。那么学习佛法的人也有这种佛气，佛理佛气的，就是佛模佛样，佛模佛样，这还是差一点的。更比这个佛模佛样更高一点的，就是总有这种佛之佛见，佛之佛见，干什么都能融到这个佛之佛见上。他这个佛之佛见说的有可能也很透彻，甚至这个佛之佛见说的很正很正。但是呢，要知道这有时候也会成为习气，就是他能入得了佛，不能入得了魔呀。为什么不能入得了魔？他不能出佛身学，他不该把这个佛杀掉嘛。他不该把这个佛杀掉，就是把这个佛之之见他不该踹翻嘛。那个毗卢顶，毗卢这这个踏破毗卢顶上行，他不该踏破毗卢顶，他一直坐在毗卢顶上，或者他就是成到毗卢的让佛那个地方，他成到这个法身成就的地方，成到那个正之见的那个地方，他不该把这个正之见踏破，把这个正之见踏翻。他如果把这个正之见踏破，这个正之见踏翻，哎，那无人奈你何，无人奈你何。就像有一个，我们拿禅宗的有一个例子来说，禅宗的那个大随禅师，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到的那个大随法真。大随法真禅师就是别人去问他了，说是大千坏事，那个还坏不坏？大千就说是这个世界啊，最后三千大千世界最后都会被这个烽火都会毁坏掉，都会毁坏掉，就这个世界彻底不存在了。风烧二柴，是火烧三柴，还是这样的，就说是这些世界彻底会毁坏掉。那么彻底会毁坏掉，这个僧人就问，那么这时候这个世界彻底毁坏掉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佛性，古人避讳啊，不直说呀，就说是那个还坏不坏啊，我们的佛性还坏不坏啊。大随禅师就说是坏，哎呀，大家都学了这么多佛之佛见了，哪有说是佛性坏掉的呀？我们一开口就是不动不摇，不来不去，不生不灭，都是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说佛性是坏掉的。大随法真禅师他在这地方就说坏，就这一句坏的呀，就是把这个佛之佛见，他的地方根本都不会挂碍着，根本都不会挂碍着。他要说如果要是挂碍着意思一号佛之佛见，他都不会说出一个坏字来。他不会说出一个坏字来，他只能给你从教理上说这个佛性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不动不摇的，他只能从这个角度说。从这角度能救得了人吗？救不了人。就因为这一个坏字呀，那个人呀就从这个四川呀往这个安徽呀来回跑了一遍，来回跑了一遍，就是外里曲曲，外里迢迢，独往还呀，就是这么外里迢迢的路程呀，他就因为这一个坏字，就因为大随法真禅师说了这一个坏啊，让他移情动气，他就非要把这个事情解决完。他要能把这个事情解决完，那他就打开本来戒心了。他这个移情惑破了，移情惑破了，不就是戒心了吗？这就是说是他在这地方能把这个佛之佛见扫掉，他改在月毗卢顶上行，他有这样的手段，而不是说是像我们现在老是在这拿着这个佛的直见来说，拿着这个政治见来说，不能说没有错，不能说没有错，但是呢，没有多大用，没有多大用。就是你说的这些政治见没有多大用， 你只有把这个政治剑扫掉了，那你说的时候才很灵活，说破也有我，说立也有我，说废除有我，说建立有我，我为法王，于法自在，这时候才可以一一从自己胸襟中流淌出来，才能念一尽早做张令金身，才可以王库中有种种宝道，念杀人也可，活人也可，就是这时候你才有这样的妙用，才有这样的妙用，要不如是呀，总是落在这个政治剑的这个潮臼里面，落在这个政治剑的潮臼里面，也就没得大益处，没得大益处。所以那个后来那个岩头禅师他骂那个洞山的时候，他就说是，哎呀，洞山好佛只是无光呀，哎，洞山是一大宗好佛，他那个佛之剑啊很正确，很正确，他那个政治剑很有政治剑。但是呢没有光，没有光就是它不起妙用，它那个用呀积分上呀不灵力，不灵力，或者是不是特别这个洒脱，不是特别洒脱，老是在这拘泥住或者是框束在一个地方，框束在一个地方。你看他后来的那个曹洞宗的发展就能也能看出来，他们是什么呀，就是老是那种静默默照，这是他的方法，这是他的方法。不像灵济这一门，灵济这一门下来到后面就是开了别的法，别的手段了。他用别的什么手段啊？他就用这个参话头的手段。这个话头的这个手段简直太高明了，就是说是他用任何让你起疑情的地方，只要让你疑着，只要让你把疑情起来，那你这个疑情起来，你自然能获破，自然能获破。就是你这个疑情起来，自然能结在这些妄想，只有妄想自然而然不现行了。你在这个妄想都不现行了，你在这里面磨上那个疑上十年二十年呀，你一招获破，这些习气通通都烟消云散了。所以到时候为什么说古人那些一招悟了之后很彻呀？说坐略灯侯洒脱，就是因为他在那地方孜孜不倦的用功用了几十年。我们老是看灯录、看公案，就是光看什么呀？光看人家在这地方一言变物，言下动物，老看到只是这样。你没有看到人家那个修行用功的那个过程，你没有看到人家那个在那地方孜孜不倦。在那地方刻苦修行的那个抱着那个疑情不放的那个阶段，你没有看到，甚至有人为一句话头疑得头面具肿呀。像我们那个看那个禅观测镜的时候，禅观测镜里面就记载了好多这样的，有些人就那个疑情啊，他获不破啊，获不破就这个疑情，就是提得太紧了，就容易吐血啊。容易吐血，有些就是头面聚肿，整个人也不睡觉，那时候就一直是这个疑情。比如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在吃饭，他的这个疑情散不去呀、啊，拿上饭碗，碗都在手里面端着嘞，都不知道吃饭了。那个聊头那个粘糖的那个大师傅，那一把过来就把他打过去了。那就是古人用功用到这个程度，所以人家豁开的时候，那个之剑才是盖天盖地。才是盖天盖地，不像我们现在得来太便宜了，三五百座就打开门来见信了，更不要说一千座了，那这么便宜，那离人家那差得太远了。就是那个支箭上那个最后气入的那个地方上没有差异，但是呢习气上有差异，就是他那个习气上不透脱，就是这地方有差别。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就是那个最高的我们所说的学习佛法的这个习气啊，到这地方也应该把这个地方也消灭掉，这时候才能入佛入魔，得大自在。入佛也可，入魔也可，都可以，没有不可以的，没有一个不可以的。你就去做一个外道怎么累啊？你就去当一个道士怎么累啊？当一个道士，你用道士的方法也能解脱众生，也能解脱众生，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心量，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作略。当然，这不是学来的。所以说这是最高的佛之习气，所以身为大德尚不免此，就是越是那个大德他的那个位置待得久了呀，就是他的身边的人对他太恭敬了，老是用大德的这种形象把他拘束住了，所以说他嗔心也不敢起了，贪心也不敢起了，呵斥别人也不该呵斥了，哎，什么都做的是中规中矩，什么都是做的是如理如法，哎呀，这就是大德的那个枷锁把他慢慢枷锁住了。你想我们的那个禅宗的那个二祖大师，二祖慧可，他就传了一波之后，他就去那个酒馆啊，去那个妓院。哎，人家问说你这个老和尚，你跑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呀？ 人家二祖就说：“我自恋心又如何该？这时候有大德的样子吗？哪有一个大德是这个样子？没有一个大德是这个样子，没有一个大德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地方呀，有时候你在那个位置上待久了，也容易被那个位置所绑架。这时候有时候就说是这种察觉更应该入微，更应该入微。还有一个就说是那个有一个他被那个。”他被那个员外请去了，被员外请去，他在那个员外家待的时间太久了，他又不能说是一直放下这个丛林里面的这些不管，然后他要出来，那个员外又不让他出来，那怎么办啊？那他有一天那个员外的那个当官的他的那个女儿去给送吃的了，哎，这个老和尚就把他的那个女儿亲了一下，哎，这个人家就告给他这个家长去了，告给人家家长，那你这个老和尚这样，那我就把你撵出去了，我不能供养你了。这就是这种作略，哪一般人哪能做得出来？没办法做得出来。他那个身为大德的那种环境或者那个身份，已经把他拘束住了。他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就是这种身份的这种特殊性，已经给他心里面有一个条条框框了。他内心里面已经束缚在这里面了，束缚在这里面。所以说是也有这样的，也不免于这样的。所以说这地方还想怎么劝呀，这地方人为言轻，根本就劝不着。就我们在这地方就是说这种理论，就是二祖在这地方提到了，我们才这么说。所以说这地方二祖就是我若劝之呀，不识者必骂我狂悖，放肆之魔又奈之何。就是这时候不认识的不知道这个厉害的人呀，他就在这地方说，哎，你这就简直是胡说，或者甚至是魔说魔说。其实不知道呀，到这地方的这些习气啊，都应该微视，都应该谨小慎微，或者是都应该察觉到，不能因为你在那个位置上，或者是你在那个身份，就把你拘束住了，拘束住了，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拘谨，就是这地方咋劝人呀？这地方没办法劝人，因为我们都不是大德呀，人家是大德呀，你怎么能劝大德呢？劝不了大德，就是没有这个。这就说是不容易被外人识得，但是呢，这地方若有明眼的人，若真有这个心欲道上的人呀，若真有心欲道上的人，那就说是一句话两句话，他就能知道，他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他愿意痛改前非，就是这个地方他容易立马就能纠正过来。这时候就是上根利器的人，绝对是这样。所以这六种人就是无可奈何呀，无可奈何。所以各种各样都有习气。对，窠臼，或者叫巢臼还是窠臼，就叫窠臼吧，我读错了。这个第六个已经贴过了，饮食君啊，这个第六个已经贴过了，你是想说什么吗？还是我刚才贴的没有开到呀？刚才贴的应该开到了吧？这个第六个这个。开到了，那我就接着往下贴。大排量小之人呀，其先必有所支持，就是已经自己给自己有一个见解在里面了。而坏德之心乃其总因，他就是坏德坏失呀，坏德坏失就是害怕这个东西得不到，他害怕那个他自己认知的那个东西丢掉，害怕自己认知的那个见解啊没有得到相应的东西，这就是坏的坏事。比如说我们打一千座，啊，没事，就说是，比如说我们打一千座，老是拿着这个爆炸或者是化空，把这个当做一个你事先设定的目标了，认为得不到这个爆炸，得不到这个化空，那这就是不对了，其实这就是先设立了一个执见，有所支持了，你认为这个只有爆炸了，只有化空了才可以明心见性，其实不相干。就是你把那个老人的呀，这根本的地方你忘掉了，或者是老人说真实的地方你都忘掉了，只记得了这些有相的东西，只记得了这些化空呀爆炸，老人说那个连爆炸也不可得的地方你都忘掉了，就说是你的着眼点不在这些真实的地方，究竟的地方，而是说是你的着眼点就在那个有相的地方上。所以这就无可奈何，这就是自己已经有这种坏德坏事之心，已经设立了一个目标，打这个东西，打这个一千座，就是为了爆炸，认为只有爆炸才能见性。 就是这是知见不正呀，认知错了，认知错了，这样认知错了，即使他能获得爆炸，即使他能爆炸了，也和见性没有多大关系，因为爆炸了是灵智现前了呀，灵智必然会现前凸显出来了，但是呢这时候他只认到警戒上去了，只认到这个生生灭灭来来去去的警戒，这个猛烈的景象上去了，就错过了呀，药都错过心罗了呀，错过了当时的那个灵智之心呀，那时候那个无相洒脱的心态，不来不去，不或者说是光耀灵这个灵光毒药这个窘迫功成的这种心态心境烘托出来的时候，他都忘了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本我，不是别的，这才是真正的本我。就说是他在这地方就说是认知的错误，导致了他即使出现这样的警戒，也不容易明心见性，不容易。所以坏德之心啊，乃其总因，就是害怕，害怕，害怕得不到，坏德即自然而坏失，就是你得到了呢，哎，又这个失掉，你就觉得很痛苦，失掉就觉得很痛苦，就是有时候这个你一味的这个追求这个爆炸，哎，这个爆炸来了，这爆炸不能天天爆呀，不能时时爆呀，这回爆了，下次爆不了了，下次爆不了了，那不就落于痛苦了吗？就觉得。就觉得这个爆炸不来了，就觉得这个爆炸不来了。所以说，于未得之前，则坏得；于既得之后，则坏失。就还没得到的时候，老是想着这个事情啥时候来啊，啥时候来啊。已经来了之后呢，就想着，哎呀，这个事情，这个不能再失掉，不能再失掉。说是带坏者是何物呀？但坏者是何物？就是你是谁在这地方坏得坏事啊？这个是谁啊？这个忧坏的是谁啊？你都忘了，都忘了，老是在那些已经上这个得失上的去做文章了，但是忘掉了，忘掉了，忘掉了，你这个得失的这是谁啊？就是必有一目的，是其境也。就是你这个坏得坏事的呀，坏得坏事的，你要得到的是什么呀？必定是一个警戒呀。必定是一个警戒，那么这个警戒在外来说就是警戒，在内呢，这就是一个见解，这就是这在内来说就是一个见解，也就是心啊，就是坏的坏事，就是害怕这个心，这就是在内来说，这就是一个见解，他执着于这个见解里面，他认为要获得一个这样的见解，这就是他的心。所以说是其心也，法也，尚能转而空之。如果能把这种心、这种境，或者是这种知见，这时候转而化之，就是执着的这个见解，执着的这个我知我见，这时候能够警觉而转化掉，那这就是除习气，或者这就是用功，这就是用功。则咫尺之力力松，就是你那个执着的那个地方越来越松懈了，这就是生出转出，熟出转出了呀。原先呀，就是这个执着的力量很强，这个警觉的力量很弱，不容易松掉，不容易松掉。这就是要把这个警觉的力量慢慢练熟，这就生出转出。要把原先熟悉打妄想、熟悉那种我知我见的那种心境上，要让它慢慢松过来，松过来就说是变成不再执着于这种见解，不再执着于这种景象，不再执着于这种景象。这就是生出转出、熟出转生的一个过程。不被所惑即不动摇，不被这种内的见解，不被外的警戒所动摇，不被这些所动摇，那不就是无处无入的大定吗？你说任何外境来了，内念奇奇灭灭也好，外境生生灭灭也好，这些啊都不会动摇你，既不会动摇你，那自然就是无处无入的大定。这就是说是明心见性的时候，真正的不动摇，真正的不动摇，不是说是坐在那里死之不动，是说是什么东西都不来，这叫不动，并不是如此，而是说是这些东西尽管来，尽管生，尽管灭，但是呢，与你丝毫无相干，与你丝毫无相干，这就说是所谓的这个不动摇。自然而然，如此呢，心量自然而然广，自然而然能够广大，由是小而成大，习之既久，深化成熟，难化成易，就是心量越来越广大，越来越广大，就是这时候心量越来越广大，大到什么程度呀？大到连心也没有了呀，连见也没有了呀，连佛也没有了，连法也没有了，连涅槃也没有了，连解脱也没有了，这就称之为大，这就称之为大。为什么称之为大呀？因为这些东西统统都没有了，所以才能显现出无量无边的用，显现出无量无边的用。所以说是，这就是由小而变大， 心要变大，习之既久，生化成熟。这时候用功用久了，或者是这么训练时间久了，那么自然而然能够生的转化成熟的，就是原先这样警觉，这样做功夫，这样用功，这是很生疏的，很生，或者是很生分呀、啊，很生分，他就不熟悉。那么这慢慢久了，这个就熟悉了。原先这个我执呀、我见呀，不容易化掉。不用化掉，那么久久这么去警觉，那么这个我见也容易化掉，也容易化掉，就是这样很难。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这要怎么样？这就只有配合打坐或者配合修法用功，在这地方多打坐，哎，这才能察觉到。一个是容易察觉到，另一个是有了定力了，一个就是智慧慢慢开了，能容纳到，自然而然能容纳到。容得下这些东西，另一个就是有了定力了，自然而然不被这些外境所迷惑，自然而然不被这些见解所牵引。所以说是我们说观照，就是对打坐来说的，不是对别的来说的，是说在打坐的基础上，没有打坐，离开了打坐的基础上，说让你警觉什么呀？你发现都发现不了妄念，让你警觉什么呀？你能警觉到什么呀？什么都警觉不到。你警觉到那些生生灭灭的念头，那不是我们说的观照。我们说的时候说的是妄想。你能发现了自己的妄想，而且能截断自己的妄想，发现的时候不随这些妄想跑，这就是观照。其实是老有人说是自己也不打坐，在那观照，在那观心，观是什么呀？观什么心呀？那都在打妄想。或者是也可能有这样的法门，也可能有观心这样的法门，不用配合打坐。但是呢，人家肯定有特定的这种一条路，或者有人来教这个事儿，有人来跟你说，你刚开始应该怎么观心，到后来应该怎么走，再应该怎么做，人家是有这样的相应的流程，相应的或者是相应的步骤，相应的这种次第，不是说是你一上来就拿着关心，跑到我们这儿说什么呀？那你有关心法门的，应该去找人家去学，不能说是你不愿意打坐，让我们教一个观照的方法，这也是没办法，不能勉强。所以说生之化熟，难之化易，勉强化为自然。刚开始的时候都比较勉强呀，就是这些都是有为造作。就是我们说观照的时候说一念这个就是说这个不随境转，不为境迁，不为境迁，这些当然也是造作，也是有为。说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也是有为造作。但是这个有为造作的过程必不可少，不能说是它是有为你就把它舍掉了。你如果是真正只能弃入无为的，那就是必然也不会舍掉这个有为。为什么呀？不住无为，不进有为。这是维摩诘经里面说的，就是不会住到这个无为上，认为这个什么都不做是要住到这个地方，这恰好错了。真正的无为就是不住着在这地方，当然也不把这个有为的这个造作的这个心，也不把它打进掉，也不把它消灭掉。干嘛要把这个消灭掉呢？需要做的时候就去做，这就是有为的这种，还是会去做。当然刚开始都是从这种有为的这种路子上走过来的，渐渐都会弃入无为，或者是渐渐都会归于自然。归于自然的意思就是越来越没有这种警觉的心了，好像时时刻刻都在警觉，再也不用去提一次了，提一次这个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就是再也不用提持这个觉照了，不用提持这个觉照了。就是刚开始的从这个提持觉照，到后来的这个常自觉照，一直都在觉照之中，一直都在觉醒之中，到这个常自觉照，还在进一步到这个寂照。都是这个，就说是都是从这个刚开始有为造作这个过程中过来的，就是从这个勉强而化为自然，由自然而化为忘却，连这个自然也会忘却掉，到红化相忘的境地，连这个觉照也会忘掉，连这个寥寥分明灵知之性，连这个呀也会忘掉。就是到这地方都是由勉强化为自然，就是刚开始不熟悉，慢慢熟悉了呢，就像酒入来之之事，不闻其香呀。你时间在这个觉照中久了，你就觉得好像没有觉照过一样，没有。别人说你在觉照，你觉得你丝毫没有在觉照，就这时候再说，别人说你开悟了，别人说你见性了， 你丝毫觉得没有一个悟可开，没有一个性可见，哪有一个悟可开，哪有一个性可见？别人说你没开悟，别人说你没开悟，也无可能，也无，也不会有所这个波动，也无动于衷。就是别人说你没开悟，哪有一个没开悟的人呀？好像找一个没开悟的人，好像找不着，没有一个不是开悟的人，就是都是由这个地方呀，把这些都混化相忘了，到最后都会忘却掉。都会忘却掉，所以说是这就是对峙的总觉，对峙的总觉在就在这地方，就在警觉这地方，你能时时刻刻警觉到、觉察到，那就转而化之，化而空之，把这些都转化掉，转化一警觉就已经化掉了。所以我们圆觉经上说，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你知道，一警觉到，警觉到这是空花的水月了，这已经消亡掉了，已经消陨掉了，再不用去对峙了。再不用去对峙了。若说去对峙，那就是落入下乘了呀，落入下乘。所以我们老人说，说到这个恒河大神运的时候，说恒河大神运的时候，就说到，说到这个，货运星着一胚，突然妄念起来了，呸！用这个胚子的方法，就是警觉化掉转化，这就是大手印的这个用功的方法。用功的方法就是在这地方呀，也其实就是无功用之功用，无功用之功用，没有任何的这种形式，不假借于任何的形式，不假借于任何的形式。当然，这是对上根利器来说，上根利器来说，他也不是说是一上来就拿大手印来说，一上来用这个大圆满的见解来说，他们也不是，我们在这地方也不是，我们在这地方也不是。就是还是要有这个修行的过程，修行的路程。如果连这个修行的这个路程都不愿意去走，不愿意去做，然后再说后面的呀，就是都是空中楼阁，没有任何益处，没有任何益处，就是没多大用，没多大用。即使把这个佛的究竟之见拿出来了，又有什么用呀？在你面前还就跟这个不值一不明一文一样，不明一文一样，你自己也不在意它，那有什么意义？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遗憾，所以还不如说是多达到做，多达到做，多达到做，自己也有定力，那个智慧也能开出来，也能开出来，也能接受得了这个老师们的这种提点，这样才能有用。这时候古人就说是，这个学人淬寝师浊，就是淬浊同时。哎，小鸡像那个小鸡孵壳一样，小鸡在里面要长大了，要出壳破壳而出的时候，小鸡在里面要淬呀。小鸡在里面要脆的时候，母鸡要在外面啄呀。他们两个刚好碰到一起的时候，这时候小鸡才能破壳而出呀。如果你这个外面的这个大母鸡，然后它啄得太早了，啄得太早了，哎，这个小鸡还没有成长起来，那它出壳就死掉了。如果说是小鸡在里面啄，大鸡不在外面啄，哎，那它也没办法破壳而出。就是说这要淬浊同时才行。淬浊同时的意思就是你自己要用功用到那个程度了，哎，这时候由师父可能一句话两句话在机缘巧合，这时候才有点点气入。你自己都不用功，自己都不用功，妄想那师父把最高的见解说给你，你一言之下就能顿悟，哪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就那个便宜啊不要占了，那个便宜不要占了，就这种贪便宜的这种心，占便宜的这种心，还是早早打消掉吧，早早打消掉。就是能吃一块苦就去吃一块苦，能多做一做就去多做一做，能多用功一分就去多用功一分，功不唐捐，绝对是功不唐捐。所以说这就是对峙的这个总觉，就说是警觉，还是就说是用功的这个用功的窍诀吧。用别的来说，就是这是用功的窍诀，给你啊，这个给你传授一个窍诀，就是最简单最省事的方法，你用到这个程度上，哎，这个方法最简单最省事，这就是一个窍诀，这就是一个窍诀。你如果没有这个窍诀，那你就要自己去摸索了，自己去摸索，就好比说是自己打了好多坐，那个心念耳闻。这个老人说是心念耳闻，你自己如果是没听到，这不知道心念耳闻这个窍诀，你就在那上座大声持咒，一直在那用声出声持咒，你吃得自己很累，吃得自己很累，你可能打了一两百座了，哎，有一天突然间发现这个心念耳闻原来这样最轻松，有一个这样最轻松的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最轻松的事情就是心念耳闻，那你的费多大一番周折呀。所以老人祖师们都是把这些窍诀呀提前都说出来，就是你这么去弄吧，这么去弄可能
事败功倍，事败功倍。这就是对峙的总局。学佛的人呢，在未明根本以前，最忌以世俗情见与佛理相混，盖明本体在超然出世，若以我情见测之，越研究越糊涂矣。就说是在没有明白之前呀，在没明白之前，最好不要用世俗的见解来套佛法的理论。我们都是愿意用世俗的这种见解来套佛法的理论，就是用自己的那一分一点点我知我见，用自己的那一点点一点点见解去揣测，去测度这个佛法的知见，这就是容易不容易弃入。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说那个有些修行法门，它是从这个第六识起修，或者是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是从第六识起修，就是他先是用这种一套佛法的理论体系来纠正你的这个纠正你的这个知见，你的知见扭转过来了，纠正过来了，纠正成契合到佛知佛见里面去了。你有这样的知见来了，你一直都在这个佛知佛见的这个框框里面了，哎，这时候你再去行，这就是一条路子。那像我们这个心中心啊或者禅宗呀，它就不是这个路子，它是说是从第八识起修。第八识起修就是给你个方法，给你个手印咒语，也没有道理可讲，你只管去这么做，只管去这么做，秘密的这个作用于第八识，佛力加持，秘密的作用于第八识，作用于第八识就是秘密的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第八识转大圆净智的意思就是秘密的把这个我知我见世俗的情执见解都突然间转化成佛知佛见了。你说是为什么转化成佛知佛见了？没有理由可讲，没有理由可讲。你说是他这背后的理论体系是什么？没有理论体系，他就是这样，他那个手印和咒语，他就有这样的功效，就有这样的力量，就有这样的力量。所以说是，这就是不同的法门，它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我们就说是这个世俗的情节，老是拿着与佛法的这种理论去揣测这种佛法的这个真知见或者佛法的知见，就是。这不容易理解，不容易理解佛法，不容易理解佛法。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是佛法的基础知识呀、基础教理啊，还是应该多多看一看，多了解一了解。尤其对于我们初学来说，就是起码自己再不要用世俗的见解来去揣测这些佛法里面的名词呀，或者佛法里面的这个义理啊，起码应该用站在这个佛法的角度，比如说拿因果两个字就应该站在佛法的角度来说，不要站在那些不是佛法的角度，拿说是外法皆空，因果不空，这都是什么道理，这都解释都解释不通，就说是要站在佛法的角度，看佛法是怎么说因果的，他的因果里面背后涵盖的真相是什么？他是说是是有一个造因受果的这个人吗？还是怎么？就是在这个地方不要有一丝一毫的情执见解，拿自己的情执见解来理解佛法，那就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说是不明白的根本以前呀，就是还是多学学这种教育，没有什么坏处。改明本体在超然出世，就是明的本体在干什么呀？是为了出世。我们说学佛法求解脱都是为了出世，不是说是为了世间法。有人拿着这个说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拿着这个话来搪塞，拿着这个话以自己搞世间事情的这种借口，就是以这个话呀当做自己大搞特搞这种世间事业的这种借口，其实这已经违背了佛法。是说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说是不离世间觉，不是不离世间迷，不是说是让你迷在世间里面，是说是让你在世间啊要觉醒，觉醒不要在这世间里面执求，或者不要在这世间里面支持，不要在这里面打转。不能说是佛法在离世间不离世间觉，就一直在这个世间里面打转，不愿意朝离出去，那就把佛法的根本教义或者佛法的本质就掩盖掉了，本质就掩盖掉了。本质是解脱，本质是从这个世间里面解脱出去，本质是出世的，从这个世俗轮回的大苦海里面解脱出去。不光自己要解脱出去，还要带领一切众生救度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也解脱出去。这时候来道驾慈航，道驾慈航干什么呀？道驾慈航让一切众生也解脱出去， 这些都是，所以说是不离世间觉，就是不离众生呀，不离众生，不舍弃众生呀，在这地方哪有舍弃众生的？没有舍弃众生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说是让你去拿世俗的情执见解，说是我不离世间觉，我就在世俗里面要摸爬滚打，要在世俗里面盖一番世间的事业，这都不相干，这都违背了佛法的根，这个核心了呀，违背了佛法的核心了。所以说，这已经就不是学佛的了，这已经不是求解脱的了。所以这地方就是不能拿世俗的情执见解和这个佛理来相混合，不要拿这些自己的心去揣摩或者测度，圣不信如意，如意不可信。我们自己的这种想法和认知是不可信的，还是多看看这种佛经里面，或者是以经论为主，以经以教是，或者是以这些为主，就是是佛法里面说四一四不一，就是一义不一语，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一智不一识，还有一个一什么不一什么，就是以这些来以这些见解来认知佛法，不要拿着这些世俗的情见。所以若我以情见测之，则越研究越糊涂。就是我们只是牢牢的有自己的一番见解，牢牢的住在自己的这个见解里面来测度揣测佛法，那么呀就只是在名相里面答对，只是你记住了那一个佛法的名相，你记住了有因果两个字，你觉得因果是这个样子，其实呀那不是佛说的因果，那不是佛说的因果。你觉得轮回是这个样子，你觉得明心见性是这个样子，其实那不是佛说的明心见性，那不是我们老人说的明心见性，那不是，那因为你是牢牢以自己的见解去测度的，以自己的见解去揣测的，你不是站在老人的角度，你没有说开导老人那个系统的论述，那略论明心见性都论述的那么详细了，那一二三四五条也列得很详细，都有条条框框了，但是呢，老是以自己的见解去测度这些，那就离明心见性越远，那就离这个明白这个真谛越来越远。所以说是越研究越糊涂，就是这个我执我见不容易，没有丝毫的松懈掉，所以说至烧明本来，哎，通过修法渐渐的这个智慧开了，打开本来了，或者是明白根本了，这时候要痛除习气，这个是说的是痛除习气，因为这个容易被屏蔽，所以打成这种信号了。痛除习气，又罪迹分开设法。哎，这时候刚才说了，解脱是从这个世间法里面解脱出去，这是佛法的根本，这是佛法的核心。那么除习气的时候，就不能从这个世间法中解脱出去。为什么呀？除习气的时候，就这个世间法，就是磨刀石。你真正在世间法上，这个把你磨得没有一点点执着，没有一点点情执见解的时候。这不就是外法假围绕吗？这些外法呀，尽管围绕在你身边，但是呢，你的心已从这个世间法中已经超脱出去了，你再也不会挂碍着这一丝一毫，这才是真解脱。哎，这就说是不离世间觉了。我没有离开这个世间，我也没有离开世俗之法，通通都没有离开。但是呢。时时刻刻都觉成，时时刻刻都觉察，时时刻都觉醒，都明白。觉醒的意思就是明白，时时刻刻都觉醒，明白的意思就是这些世间法都了不可的，都不会萦绕于怀，都不会挂怀于心。这不就是得无挂碍吗？一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涅槃，究竟涅槃。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就因为无挂碍啊，不会在这地方挂着一丝一毫，所以不会有坏德坏事之心，不会有坏德坏事之心，也不会有恐怖之心，不会有恐怖，就是自己落到轮回里面，自己没有解脱，不会有这样的恐怖之心。以无所得故，因为这些东西再也不会追求它了，再也不会与这些虚妄相上去追求一个所得一个什么东西，这时候才是无所得心。以无所得心，正因为这样无所得的心。这时候才起名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时候才说是证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时候才是说是证得了无上正等正觉啊，不是说是你离开了这些世间法，那叫证得无上正等正觉，那是二乘圣人的偏真涅槃。你离开了这些世间，去住到了那个清净的境地，住到了那个寂静的涅槃化城里面，那是有余涅槃，不是究竟涅槃，不是真正的这个无余涅槃，不是真正的那无余涅槃，只有在这个住在这个。在这个世间法里面，在这个世间法里面啊，不迷啊，时刻觉醒，时刻知道了，知道这个外法都了不可的，这才是
大乘圣者的这个大乘圣的这个究竟解脱，究竟解脱就是在这个世间法中，就在这世间法中，丝毫不见有一世间法，不见有一世间法，也不见有一出世间法，不见有一出世间法，世出世间法通通超越出去，通通超越出去。所以说是这时候除息气的时候，最忌讳从这个分开世间法，认为老是坐在那个空的境地可以除掉习气，老是坐在那个空的境地除不掉习气，所以说是要除习气啊，还是要在这个世俗的境地上摸爬滚打，还是要在这个世俗的境地上磨练，在这地方磨练了，才能把那些习气除干净，才能把那些习气除干净。为什么呀？就是我们那些微细的习气啊，那都是如尘如沙呀，如尘如沙。所以说说那个用那个词就叫尘沙惑呀，像如尘如沙的一样的这种迷惑迷惘。哎，我们的那种微细的习气就是这样，不容易察觉。这时候只有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头吃头磨，只有在这个随着众生摸爬滚打的这个过程中，你才能够发现，才能够发现，才能把这个东西这个习气啊，才能在这个地方消灭干净。消磨干净，要不然啊，你一直在那个空的境地，没办法消融掉，这些习气都没办法消融掉。所以说，该离开了世间法，即无习气之练资，无习练之资。就你离开了世间法，就没有磨刀石了呀。你想要有一把锋利的刀，锋利的刀那要有磨刀石了。你没有磨刀石，你把这个刀一直装在刀鞘里面，你装在刀鞘里面时间久了，就上锈了呀，上锈了你还怎么杀人呀？你没办法杀人了，没办法杀人的意思就是没办法解脱众生了，没办法利益众生了。这就说是，这就说是杀尽使安居，杀尽尽使安居，把众生杀尽了才能真正的安宁。就说是你没办法让这个众生解脱了呀，这就是没有用了，没有用了。所以说是要用磨刀石，这个磨刀石那就是这个世间法，这些世间法都是练习出息气的这种资粮。所以我们说是欲证无上道，成老为资粮，这个世间的这些事啊都是资粮。这个冤亲一起到，庄严此道场，冤家和这个亲家最痛恨的和最喜爱的都一块来吧，所以一块来吧，一块来干啥？庄严此道场，庄严此道场。这就是用这个方法，这个除息的过程中，必然是在这种世俗中磨练才行，要不然也就没有办法除掉习气。是之学佛者，在佛堂与出佛堂，判若两人。哎，打坐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下坐就是判若两人了。打坐的时候一切不离，只有咒语；下坐的时候，世间的一切五花八门的事情都来了，都开始理睬他了。其实我们这时候就说是坐上的功夫一到坐下，坐上什么功夫一到坐下？坐上不理睬的功夫一到坐下，坐上不理睬什么呀？不理睬种种的妄想，不理睬种种的妄念，只有一个咒语。这就是不理睬，这就是不理睬。把这个不理睬的功夫也用到坐下，坐下的一切也不理睬，也不理睬。这就是所说的坐下观照。所以说是不是说是除了上了座和下了座就是两个人了？这样还怎么打成一片？不容易打成一片。所以说是出佛在佛堂和出佛堂判若两人。在佛堂的时候好像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什么都做得很好。出了佛堂呢，好像这个八万四千种烦恼、八万四千种习气都扑面而来，这就没有用处。所以说，臣以切与事情，就是这时候很痛切呀、啊，在这个事情上开得太重了，重于一时，一步识海，永无消除习气之机会矣。此导向东为，这就是太重世俗的见解了。太重世俗的见解，这就是偏向于轮回一边，偏向于轮回一边。这时候就不容易消泳习气，不容易消泳习气。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到这个另外一种就是贪着禅乐，贪着禅美，爱打坐，爱静坐，爱住在寂静的地方，不在喧闹的地方，恶成消，就是世俗的事情啊都很厌恶，都很厌恶，不愿意去沾染，老住的那个一个人待在那地方，不愿意和人接触，也不愿意去做事情。这就是怕世俗的，怕被这个世俗污染，这就是不肯离开佛法，不肯离开佛法。这就是消极之意念渐生，那个地方呀太消极了，不愿意做事，不愿意做事，法见之我执加重，又有这个佛法的见，这个落于这种佛法的之见， 尤其是落于这种柴位之中，落于这种绝受之中，这不容易出来，不容易出来。这就是我之家中将世俗强自压，强自压制，不是就是不是没有世俗的习气了，是说是他只不过是没有那个世俗的环境了而已。他把这个没有这个环境了，他就把这个世俗的习气压制掉了，压服掉了，因为没那个缘了。哎，突然有一天这个缘成熟了，又在这个世俗的习气环境里面又滚打了，这时候他的那个习气就暴露出来了，很强烈，压制不住了，压制不住了，就逃不过了，没办法了。所以说是这些啊，都是逃避躲避，不在这个时间上摸爬滚打，那就是逃避来逃避，逃避开了这些东西，逃避开了这些东西，就是说是这个习气就没办法除掉，没办法除掉。就是说不知根前于内，除习之机会少也。哎，这就是除习气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你都不和人接触，不和人接触，你都不知道世间的人都在意的是什么，都重视的是什么，他们所了知的是所感知的是什么，你这些东西都不了知，那你还怎么知道众生之疾苦呀？你都不知道众生之疾苦。所以说是虽比前者为甚，虽然说是已经学佛法了，也有了这个，也愿意去修持佛法了，但是呢，这却是倒到另一边了，另一边就是倒到解脱一边了，把那个解脱认知为是消极避世，认知为是消极避世。这就是两个，一个是重于世俗情见，另一个是重于佛法之见，消极避世，这就是两种。这两者啊，都是就是是不容易出来，或者是都是两种误区，都是两种误区。哎，这就是二祖说到的这个，哎，这后面还有一点，后面还有一点，下次说吧。今天时间刚好到了，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对前面说的这些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说是修行上的问题有什么需要问老师的，就上麦或者打字都可以，我先下麦。
师兄们没问题的话，那今天就到这儿了，那我们就下课吧。啊，辛苦刘师兄了。这有个问题，
那个哈尔滨的那个热谢德错呀，你是问齐老师还是说因为我们聊的这些你在
问？他这个不是问题。
他那个哪个可能是那个口字旁的那个哪个挨住在哪个，他可能是疑问的那个。
哦，你说前头那个平时打坐安住在哪个，我都听不懂他说的话，就算是加个口我也听不懂什么叫安住在安住什么呀。
他是不是想问想要挨住在什么地方，
有存在安住的问题吗？什么是安住啊？我不知道说的安住啥意思。所谓爆炸升警戒中可以吗？这更不相干，不知道说的啥。听不明白，没法说啥，算了，不知道他咋想的。
这个哈尔滨的这个事情啊，
您听见什么？这很简单的事，他那事多呀，他那事多我也听不懂。听不懂他说的啥。
这个哈尔滨的这个事情啊，你要问的什么，你能不能理一理，或者说是你是修心中心的吗，或者你是修什么的呀，你想问什么，你能不能理清楚了要问一下。
这样李兄，你看他说这个所谓的爆炸声警戒中可以吗，这是啥意思啊？我都听不懂他说的。
我也听不懂他说的这个是什么，他说的是不是意思是说所谓的爆炸是不是警戒，还是
爆炸声警戒中可以吗，我听不懂这个话。
或者这个事情啊，你上麦说也可以，你上麦问老师你有什么要问的也可以。
不是像赵丽萍，你这个你把他这个静平这个转过来，你转过来个不是问题啊。他是说他的状况了，他这问什么呀，他都没有问什么。
那就是没有问题了吧。
那就是没有问题的话，那就今天就到这吧。你要下次问，那你就下次去问吧。
是这么个问题，谁答都行。就是老师刚才讲的那个，比如说我们新中心哈，先不说多少座，就是那个有那个爆炸这个境界。刚才师兄提到这个，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师兄有了这个爆炸这个境界，是不是平时我们可以常常的，就是体会或者是说安住？比如说我持咒的时候，心念耳闻的时候，我就可以平时也可以安住在就是这样的心境中，我觉得这样很欢喜。然后呢，再回头再来出习气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爆炸这个境界是不是这个就是佛性现前的境界？阿弥陀佛，我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阿弥陀佛，
我没有听很明白。你说爆炸怎么了？爆炸是什么？是不是什么呀？其实啊。元云老人在讲了《略论明心见性》，讲了五条，那里头都没有提到爆炸的事儿。你怎么这个？不过有的在有的开始的时候也说一说，杂咒中可能会出现那个境界，那是好境界，佛性是会现前的。现前你不体认，照样是不见性的。在这境界上，没有什么文章可做的。阿弥陀佛。也就是说，这不是个啥重点问题，它是可能有这种现象，并不是啥重点问题。不是我这个他不说话，刚才还说话，现在不说话了。我还不我这个我一看他像，我看他这个名字什么热谢德措，像是个学藏秘的，我看他像，是修心秘的吗？我知道。像是学藏秘的这个。
阿弥陀佛，齐老师好啊，齐老师好，阿弥陀佛，是有那么法名啊，我是哈尔滨的孙平，我就是想问老师，就是如果就是我不确定我那个爆炸是不是真爆炸，就是爆炸那一刻，那个是不是就是佛性现前，是不是就是他？阿弥陀佛，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
佛性不等于爆炸，不过呢，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意境上像是如同爆炸物，那是打比方的啊，爆炸如同不是打比方的，实际上哪儿都没有炸，那是一种气脉的震动。在那种情况下打坐这个功夫深了，突然这个定境给打破了，就像爆炸物一样，那个感受上像，实际上并没有爆炸，哪儿都没动过，那一种感受伴随着是，我说你注意听，伴随着它本身不啥也不是，伴随着佛性一定会朗然现前，朗然现前你不体认，照样不见性，不是认爆炸，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之性一定会现前，并不是爆炸，并不是爆炸不等于佛性，那是打比方说的像爆炸物一样，实际上哪儿都没有动过，那是一种气脉的震动。修行人打坐多了就容易，都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这个现象是好的，出现这个现象，佛性一定会朗然现前。你肯定就是见性，老人不这么说的吗？你不肯定，不肯定也不见性。不是肯定爆炸啊，说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之性。说这个，在有那种爆炸的那一种体验的时候，佛性会现前。就是佛性现前，你不体认，照样不见性。你肯定才是见性，老人不这么说吗？阿弥陀佛。
师兄们还有什么要想问的没有啊？想问的我们继续啊，没关系的。看看有没有，上来说也行。
刚才那个他是修藏密的吧，他不像修心密的呀，看他名字像是藏密的。修藏密啊，心密这些说法你不好参考，为什么呢？各有各的特点啊，也就是说没有参考价值，我就是告诉你啥也没有啥参考价值。他修心中心的，修心中心的，他我看他那个，我咋猜他修藏密啊？我看他那个名字像是藏密的法名， 这样是。对对对，像看这个名字像是，就是这样猜想的。这样，这个这里头，这今天在这儿的，不知道有没有熟悉元音老人的，早年熟悉元音老人的。你看元音老人像是修藏密的吗？能看出来不能？不像吧？不像是吧？其实元音老人是举格的红教阿舍利和举格的白教大阿舍利，两教大阿舍利，从诺那上是个公嘎上师那得到的。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上师，他还没有元音老人在藏密里自个儿老着。你看他像不像，像不像修藏密的？这个事儿我原来不知道，后来我说呀，那你要是弘扬藏密有力量啊，因为什么呢？我们所遇到的藏密上师，都不像你这样的资格啊，像你的资格，你的资格比他要扎实的多呀。老人就说，我是在汉地啊，汉地不适合呀。我就说哪儿不适合呀？老人就说次第不适合，说的很，就是藏民那个次第在汉人不是很适合，不适合那种次第。阿弥陀佛，
陀佛，我再可以说两句吗？阿弥陀佛，老师说这个名字是这个样子，就是有缘遇到了，就是在网上，就是遇到了这么一个藏密的那个是宁玛的红教的这么一个上师。然后就是他们就是集体的这个上师给起名字，然后就可以皈依。然后当时吧，就是上师就给起了个法名，就这个样子。哈尔滨的。然后吧，后来完了就是他们都去拜见上师，完了我上班没去上。然后这个上师是这样说的，我就告诉了我这个情况，然后就是简单说了一下这个心如心法，完了他就告诉我，他说呢，你们那个世俗里头要想考上好大学，你们都得用功啊。然后他说呢，这个修佛法更是了，这个法师就是那意思，他鼓励我就要好好修这个心如心法，就是这个样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么晚了，打扰了，阿弥陀佛，打扰齐老师了，阿弥陀佛。
我刚才不是举例子元音老人呢？元音老人所遇到的藏密上师比你遇到的更厉害。贡嘎上师本人，诺那上师本人，你看他像你谁看着元音老人像修藏密的吗？我刚才又说，他是不像的呀。
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机缘，好像碰到了，完了这个。
那元音老人的机缘比你这个更出生啊！他遇到的是本人呐、啊。诺拉上师本人和公嘎上师本人，不但你这个遇到才不过皈依皈依起个名字，元音老人是把法门传给他了呀，把上师位传给他了，传给老人了。公嘎上师、诺拉上师把上师位红教的白教的上师位传给元音老人了。你看元音老人有那个藏密味道吗？比你是更殊胜，他
没有，他就是起个法名而已。阿弥陀佛。
对呀、啊，老人可不仅仅是起个法名啊。那是结了上师位啊，可是你看不出来啊。
是人家上师，这个上师他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吧，他们都去拜完，我没去嘛，他们皈依，我也没有皈依，因为我已经皈依心中心法了哈，灌顶了。完了上师就是告诉我好好打坐，好好修，就是说他说你要是不努力像端坐什么的，他说那你要修法呢，那就是你不用功那没有成就的可能。上师就这么简单说，我就觉得这上师挺好的。他没有说哎呀你来皈依我吧或者怎么样，没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记得修心中心法，心中心法有自己的法名呢、啊。我们这个辈应该是心字辈的这个生品师兄哈。一般情况下是后面一个字，按照心中心法的辈分来说，你应该叫心平。我不知道你观点是谁，一般应该是心字辈的，或者说你下面在哪个辈分啊？修心中心法在群里面就按照心中心法的这个走吧。两个，你既然还是修心中心法的，那就改成心中心法的名字吧。啊，知道了哈，好嘞。那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哦嗨，师父灌顶的呀，那你肯定叫新平啦，那还用说吗？你就自己把今后把名字改过来吧，别让大家误会你是修藏密的了啊。 阿弥陀佛，那大家没什么的话，今儿就到这儿。已建立，反正都是新字辈的吧，师父观点的都是新字辈的啊。对对对，都是新字辈，然后后面加自己的法，加自己的名字，新什么什么啊，是这样哈，应该是的。嗯、啊，对对对，后面比如新建呐，新什么的啊。哎，对，都改成，如果要用法名就用这个，但是一般是我们一般是真实的姓名啊，知道这句法名是什么就是了。好了，今儿太晚了，有点晚了哈，有点没事没事，这个有什么疑问可以的，可以往后延的，没关系的。嗯，那没什么问题了，今儿就到这儿了啊，谢谢师父的参与啊，谢谢那个刘师兄的答疑啊，刘师兄的这个讲课，阿弥陀佛，我们下周三再见啊。没问题，我们今儿就到这儿了。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啊，师兄们。阿弥陀佛，嗯。